中國的開放改革啦，咁由差唔多1978年開始啦，造成咗咧整個80年代咧都可以係幾翻天覆地嘅一個變化。
係啊，
無論嗰個經濟嘅體制啦，以至到開始上達嗰個政治層次上面嘅一啲改朝換代啦，個接班人啦等等嘅更動咧，都變成咗咧就整個氣象咧就同之前嗰20多年咧有個幾大嘅分別嘅。咁呢一種影響力嘅再延伸咧，就係終於去到呢個文化層次。之前咧，我哋所提及過嘅，好似傷痕文學啦，以至係電影啦，咁就好多咧，都係回望緊嗰個文革時期，對於嗰段時期嘅好多嘅一啲叫總結啦，或者係喺過去嗰幾十年嗰個發展經歷啊，尤其是社會主義發展嘅經歷入邊，咁大家所經歷嘅種種嘅一個回望。咁但係咧就好啦，回望咧幾十年咧，喺歷史裏面咧就只係一個好短嘅一個時段啫。咁究竟即係中國啊，回首有咩文化問題係可以再進一步深思呢？都成為咗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咧一個幾大嘅一個挑戰啦。
係咁咧，當時嘅知識分子咧就有一種嘅思想嘅總結嘅需要嘅。咁啊，剛才麥敬生又講過啦，喺傷痕文學啊，或者當時一啲電影裏邊咧，都曾經啊提及過一啲喺文革或者文革以前嘅知識分子也好，一般嘅市民也好，不同階層嘅人嘅一啲遭遇經歷。咁呢個經歷咧，只不過喺某個程度上去講一啲古仔，咁呢啲古仔咧就觸動一啲嘅所謂聽眾啊、觀眾們嘅感情，或者佢有共鳴之處咁樣。咁但係咧，要將佢提升到變成咗一個嘅學術性嘅理論，甚至咧好可能變成咗一個嘅社會上更多人認同嘅一個觀念嘅時候咧，咁咧就需要一啲知識分子嚟推動嘅。咁啊喺呢個嘅胡耀邦做呢個嘅中共總書記之前咧，我哋大家知道啊，胡耀邦起嚟嘅時候就係因為鄧小平需要同呢個兩個凡是派作對，於是乎咧重用胡耀邦當時喺中央黨校嘅地位，提出咗呢個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啊嘛。咁而胡耀邦咧就帶動咗一群嘅知識分子嚟去推動鄧小平呢種嘅講法，咁啊換句話講咧，胡耀邦喺個思想嘅自由化或者思想嘅改革方面咧，係一個領頭嘅人物。咁啊喺胡耀邦當權之後咧，佢亦都對呢個嘅知識分子咧採取一種好寬容嘅態度，咁啊准許佢哋有各種不同嘅一種政治甚至文化等等各方面嘅一種理想嘅一種試探，咁啊就甚至俾佢哋發表，咁啊喺呢個報刊上面啦，喺呢個嘅電視電影方面咧，都有一種比較寬鬆嘅一種嘅態度嘅。咁所以到呢個80年代後期嘅時候啊，呢一群咁嘅知識分子啊，慢慢咧已經成咗一種比較明顯嘅風氣啦。咁而胡耀邦身邊嘅有一個龐大嘅智囊團，咁呢個龐大嘅智囊團裏面咧有好多係一啲著名嘅知識分子啊。咁當然咧喺佢旁邊仲有一群嘅比較上傾向於自由思想嘅一啲官僚啦，比較重要就胡啟立啊，甚至而家仍然喺中共政壇裏面擔當重任嘅，包括胡錦濤在內啦，亦都有一啲喺呢個嘅當時嘅文宣界裏面咧，係掌握住重要位置嘅，譬如呢個人民日報社長嘅胡積偉啦，呢個人民日報嘅總編輯秦川啦，甚至後來做個文化部長嘅黃蒙等人啦，都已經擔當咗一個所謂文宣方面一個比較重要位置。咁所以喺佢哋嗰個嘅推動之下咧，當時嘅中國知識分子係有一個好明顯嘅思想自由化，或者甚至是政治需要自由化的一种宣传在这
里。事实上呢，大家那个在个争取的文化阵地上面呢，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虽然说开放改革呢就是七八年开始，但是呢一下子呢那个变化呢大家都还是步步为营。所以呢就最初的时候呢就大家可能伤痕文学呢是一种表达。咁但係呢就連隨住好似我哋以往同大家分享嗰樣嘢，就好似去到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非常之大量嘅外國嘅作品呢就翻譯咗啦。以往呢就即使有翻譯呢，咁但係通常呢都用一啲好差嘅名詞去形容，咁講下西方經濟學呢一定要講埋嘅庸俗西方自由經濟學啊，用嘅字眼去描述嘅。咁但係呢到咗八零年代初期咧，嗰陣時候我哋亦都可以叫受惠嘅一群啦。咁因為嗰陣時買外國書櫃咁就好多西方嘅古代嘅典籍啊，重要咧，幾乎就全部都逐步翻譯過嚟。
係啊，係啊。
咁咧就即係我哋講得出嘅， 西方著名嘅思想家嘅作品咧，都幾乎翻過曬過嚟。咁然後對於外國嘅新知識咧，大家雖然話依然係小心翼翼，但係咧亦都開始逐步咁引進。咁經歷咗差唔多一段啊，有五七年嘅一個咁嘅時期啦嚇。咁我仲會諗起就係話嗰陣時，如果我哋去到內地旅遊嘅時候，咁如果見到啲大學生咧。咁佢哋就好熱切咁同我哋傾偈啊，講下外面嘅世界係點樣。咁嗱，呢種咁嘅經歷咧，開始嗰個媒體開始發展啦，咁變成咗咧就話大家對於嗰個西方嘅知識咧開始有一個初步嘅掌握啦。咁尤其是咧就係話好啦，封閉已久嘅中國啊，大家嗰、那個對外嗰個瞭解有限，但係突然間遇到一個咁大嘅衝擊嘅時候咧，好多問題咧就進入一個所謂反思嘅階段啦。咁反思文革，反思。幾十年嘅社會主義嘅建設，或者係去到啲更耐嘅問題，有冇一啲根深蒂固嘅中國嘅文化問題，係同中國發展至今係有關聯，亦都影響住中國再向前發展呢？呢啲議題呢，好似以往我哋記得五四運動嘅時候。大家都曾經試過一個咁嘅重新嘅，我哋叫大盤點啊。咁如果去到開放改革過咗差唔多有一個年代之後咧，呢、這個大盤點咧亦都開始啦。
係，當時嘅知識分子咧就有一種咁諗法啦。中國點解會喺呢個嘅歷史發展過程裏面近百幾年來咧係落後於呢個西方咧？係、嘛？隱藏住一個説話就係、究竟中國革命係唔係有價值咧？係唔係有效咧？究竟我哋革命路線係唔係走對咗呢？抑或係走得唔太正確呢？或者更加可以話呢、這個革命路線係唔係有新嘅路向可以行呢？呢啲都係一啲反思嘅一種內容嚟嘅。咁但係呢，喺呢個反思嘅過程裏面，當然呢係有好多挫折嘅。咁喺大家知道1986年嘅時候，有好多嘅知識分子，尤其是喺大學裏面嘅一啲知識分子，就發動咗一次嘅學潮啊嘛。咁呢個86年嘅學潮喺呢個叫安徽嘅中國科技大學爆發起嚟，咁後來咧就引致全國啦，好多大專院校咧都有呢個嘅所謂爭取自由化嘅學潮出現，咁而迫使呢個胡耀邦咧喺1987年嘅1月嘅時候咧宣布辭職落台。咁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學潮同呢個嘅思想自由化咧，其實係有呢個嘅密切嘅關係。咁而當時一啲嘅所謂左王，尤其是一啲堅持住毛澤東時期嘅馬克思主義思想，甚至我哋叫做咧，我哋叫做原教旨主義嗰種嘅思想啊，即係話咧呢個咁馬列毛嘅主義咧，就係不能夠動搖嘅，不能夠質疑嘅一種咁嘅思想嘅人啦。咁呢啲人仍然在位，咁於是咧就令到呢個嘅雙方嗰種嘅矛盾咧係非常之激烈嘅。咁但係咧，胡耀邦雖然就落咗台，咁但係佢身邊嘅智囊團，佢身邊好多咧支持佢嘅一啲官員咧，仍然係在位嘅。咁而趙紫陽繼任成為總書記之後咧，就好自然地咧，將佢嗰個嘅智囊團也好，佢嘅支持嘅官員也好咧，就對號入座，全部咧就轉向到趙紫陽嘅下邊啦。啊，另外一方面話，趙紫陽喺國務院已經有好長時間啦，佢所主管嘅就係呢個行政嘅事務，特別喺呢個金融啊、財經嗰方面嘅嘢啦。咁所以佢手下嘅支持者、親信或者甚至佢嘅智囊咧，都係一啲行政官員為主啦，甚至係財經嘅比較重點嘅人物為主啦。咁而當佢接收咗呢一班胡耀邦嘅以思想型嘅學者、知識分子型嘅人嚟到作為佢嘅部屬之後，當然趙紫陽咧亦都容許呢班人咧繼續係發表佢哋各種嘅言論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喺到88年嘅年中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嘅新嘅言論嘅一個聲勢啦。呢、這個言論聲勢咧就是、通過一出嘅電視片集叫做《河商》咧嚟到發表出嚟嘅。
嗰時咧大概係1988年咧，咁嗰個時候咧就。我諗香港呢就喺文化界呢都有頗多討論呢個電視嘅劇集。因為呢以往呢雖然我哋一再提及到呢就80年代嘅中國知識分子呢已經開始咁樣去積極吸收外面嘅知識，亦都開始重新反思中國內裏嘅不少問題。咁但係呢就始終係局限於呢少數嘅知識群。咁但係呢河商嘅一個特別嘅地方呢就係將新近大家接觸到嘅一個重要嘅傳播媒體就係電視，將佢作為咧就係帶動呢個討論嘅一個主要嘅工具。咁你要知道咧，中國咧 就其實到今日咧，教育嘅問題咧都未能夠妥善咁解決嘅。咁啊，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就話好啦，閱讀咧依然係一件相當困難嘅事情。咁所以咧，呢個學術嘅討論咧係非常之少數人咧可以參與。但係咧，通過電視作為一個傳播媒體咧，就可以即係家家户户去到啦。啊，當日嚟講咧，88年嘅時候咧，其實就電視咧喺中國已經開始普及啦。嚇，亦都係黑白電視機著咗彩電嘅時期啦。即使係屋企冇嘅話咧，咁但係即係左緊總有一台電視嘅機會都係高。
係啲單位裏面都會有嘅。而且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咧，當時咧就有啲單位咧仲專登邀請啲員工。唔一定邀請添，甚至強制性要啲員工去睇嘅。咁所以咧，這個何湘嘅電視劇咧，其實都幾有影響力嘅。
如果我哋睇即係嗱呢個電視劇咧，之前我所提及過嘅80年代嘅政治鬥爭，以至係更先前嘅一浪又一浪嘅文化同埋政治嘅風潮咧，都可以叫重要嘅觸發點。因為嗱，我哋先前所講86年嘅風潮咧，其實就對於新一代嚟講咧，一個好大嘅打擊咧，就係話講呢個社會主義行了數十年啦。但係似乎有啲咧更加根深蒂固嘅問題咧，似乎喺個鬥爭裏面再一次浮現。譬如話好似家長式嘅統治啊，或者係對於當時較為專制嘅一種咁嘅管治嘅形式。嗱，我哋講五四時代就已經係作一個大嘅批判啦。對於啊新中國嘅學人嚟講，可能覺得係嗰個係資產階級嘅一種咁嘅革命啊，所以咧就未將個問題徹底咁樣消滅。咁啊，封建社會嘅種種根深蒂固問題咧，都完全未連根拔起。咁但係再經歷咗新中國咁長時期嘅一個努力。咁但係發現咗咧，喺80年代咧，縱使經歷種種，一啲好似封建啲嘅，無論係平民之間嗰種嘅心態，以至係做官人嘅心態，似乎都未有大改變喎。
冇大改變。
咁所以咧，呢個刺激好大嘅。
咁啊，點解咧？咁有人咧就慢慢就會聯想到一啲問題啦。喺五四運動時期，當時嘅中國知識分子就認為咧，乜嘢係妨礙住中國嗰個嘅政治？文化等經濟甚至咧，我哋個所謂富國強兵嘅發展咧，有人就歸咎於儒家嘅學説嚇，
因為種種嘅傳統嘅嘢啊，
因為孔子咧就將呢個儒家學説帶俾中國，咁令到中國咧就變成咗一個咧係保守嘅落後嘅一種嘅社會狀態、政治狀態，咁於是咧就要打倒孔家店係嘛，要將所有由於儒家思想而累積而嚟嘅一切嘅典籍。同思想有關同所有呢個文化有關嘅典籍咧，即係所謂善裝書嚇、全部都要拋棄，抌落垃圾桶，抌落呢個茅廁添。咁但係經過呢個五四運動之後，呢種咁嘅做法已經做咗出嚟啦。甚至咧，而家啲人咧連善裝書都冇人會再攞拎嚟睇啦，甚至連文言文都好少有人讀得懂啦。咁嘅情況之下，應該中國個文化政治會改善噶嘛，係咪
啊？
但你又唔覺係咁，於是到呢個嘅80年代後期嘅時候，嘅知識分子就諗下啦，究竟妨礙中國歷史發展嘅係乜嘢咧？唔再係善裝書，唔再係儒家嘅啩？咁於是係當時嘅知識分子喺何湘嚟諗咧，就係、是、話中國咧原來係一個咧從呢個嘅黃河呢、這個黃土裏邊咧係發展出嚟嘅農巨大嘅農業社會。而呢個巨大嘅農業社會咧，裏面所孕育出嚟嘅農民係一種咧好堅忍嘅，好方面當然好堅忍嘅，好有耐性嘅，當然咧就好能夠接受各方面嘅，譬如災荒、政治嘅壓力，都能夠咧逆來順受嘅一種咁嘅農民群體。咁而呢個農民群體咧，係令到呢個中國係有幾千年嘅歷史嘅一種嘅光輝嘅發展出嚟嘅。咁但係，呢、这個咁樣嘅所謂長時期嘅農民孕育出嚟嘅文化政治模式咧，亦都係令到中國變成咗一個咧積弱不振嘅一個嘅政治社會形態嘅。
佢咁講啦，就係話呢個咁嘅農業文明咧，就喺中國發展嘅某一階段咧，其實係發揮咗巨大嘅作用嘅。咁但係走入現代之後咧，尤其是中國面對西方嘅工業文明興起之後咧，呢種咁嘅競爭之下。中國嗰啲農業文明咧，不單止係俾人比了下去，而且咧就越行越慢，甚至乎咧就話是否能呢 從呢個咁嘅農業嘅文明裏面去發展出佢哋希望所以達到嘅社會發展嘅基礎咧，嗰個物質基礎咧嚇，咁都已經係大家一個好大嘅疑問喺度。嗱，其實佢呢種描述咧就非常之有西方我哋所講叫歷史哲學嘅一個味道喺度。咁或者係我哋今日用一個字眼咧講緊啲叫宏觀歷史啊 macro history 嘅角度，係講緊一個文化喺邊一個指定嘅歷史場景、地理氣候之下所產生出嚟，然之後喺呢個環境之下產生咗如何嘅即係經濟嘅形式啦、啊，生產嘅方法啦，咁然之後已經孕育咗點樣嘅一群人，嗰群人有一個咩嘅氣質啊，然之後有一個咩集體嘅精神狀態，咁呢種嘅描述咧，我哋以往譬如話所講馬克思本身嘅作品已經有呢咁嘅氣息喺度啦，咁佢更之前嘅啊黑格爾，佢後面嘅好似湯恩比呢類咁歷史家咧，都係用一個咁嘅宏觀嘅方法去寫歷史嘅，咁就呢一種咁嘅寫法，當然就話喺80年代之前中國咧，就當然係唔容許啦嚇，咁、啊、但係當大家重新接收翻呢啲咁嘅知識之後，文化氣候亦都容許大家實驗式地啊，去再描繪個中國文明嘅時候咧，就一下子咧就帶俾大家一個極大嘅一個震撼。
係啊，咁當時嚟講啊，中國仍然係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體嘅一個社會嚟嘅。咁啊，當時應該有超過12億人口噶啦。咁而12億人口裏邊咧，我諗超過10億係農民。係嘛？到而家嘅比例可能會細咗少少，咁但係到今日嚟講，即係至低限度咧有8億以上農民嘅，咁但係當時咧係超過10億嘅農民，咁而個農民咧係佔咗呢個嘅中國嘅社會裏邊嘅重要嘅生產力，重要嘅社會嘅所謂數量上嘅成分添，係嘛？咁你點樣認為農業社會就係等於中國嘅文化嘅基礎啦？咁而呢個農民喺呢個河商裏面呢，佢就話當然啦，河商就以黃河作為呢、這個媒介帶出呢個中國文化嘅面貌啦嘛。咁所以佢開場嘅時候就用一首歌叫做《黃河99度彎》啦嘛。咁如果你又揾得翻出呢首歌呢，都可以聽下。咁呢首歌背後就好悲壯嘅啊。咁而呢開頭嘅時候就一啲農民呢撐住一隻木船喺一個浩瀚嘅黃河裏面呢，好似一葉輕舟喺一個巨大嘅一個河水裏面呢嚟到搖晃地前進，一個圖像咧，可以令到我哋感覺到啊，即係話農民係一種好艱苦嘅一種狀態裏面生存。而農民咧有一個缺點就係忍辱負重，係嘛？咁啊，所有對佢壓力都可以忍得嘅。而農民咧都有封閉性，所以河商裏面咧亦都帶出另外一個觀點：農民忍辱負重，有封閉性。佢將自己個所謂成果咧，中意咧攬埋自己身邊附近，所以咧就好中意咧捉啲城牆嚟到圍住佢自己所擁有嘅財產。咁所以咧，何桑利而家介紹咗另外一樣就係、是、呢、這個長城，呢、這個城牆啊，就係、是、中國文化裏邊嘅一個特點嚟嘅。咁呢個特點咧，就令到中國嘅農民嘅文化咧係一個封閉性，自己自以為滿足。自我感覺良好嘅一種嘅狀態，咁、所以咧呢種嘢就係令到中國變成咗個落後嘅一個社會嚟嘅。
而且咧農民咧到今日咧都係咧睇天做人嘅啊，連隨住呢個氣候運轉啊，就團團轉地一浪一浪一圈一圈地生活。咁對於好多人嚟講咧，農民咧都代表咗保守啦，冇一個前進性喺度。咁喺咁嘅處境之下咧，嗱中國文化點樣向前咧？何商呢五作品呢，其實就唔係一個人嘅作品，而係一群人嘅一齊撰稿嘅。咁整個製作入面呢，牽涉咗相當之大嘅人力物力啦。咁而當中所滲透出嚟嘅對中國過往以至將來嘅一種沉思呢，就成為咗當時大家呢相當注目嘅一個作品。咁我哋下一次先再詳細講。
下一次再繼續。